者讲到说，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总是不够，或者我们的祷告上面仍然有许多的亏欠。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点安静在他面前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我们就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也真是想到说，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我们一切的尊崇。我们真是想到说，你何等样的爱我们，你何等样的恩待了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愿意一同再来寻求主你的恩典，我们渴望见你的面，我们就再一次求主你让我们来看见你。我们巴不得主你在这个时候准备我们的心愿意主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向你交托，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如果还记得，在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谈到的是什么题目，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提到的是祷告，还是祷告，对不对？那么我们上次提到的是主导文。所以在我们上次提到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祷告乃是我们进到主的面前，与主一同坐席， 与主一同交谈。在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谈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主导文是主教导门徒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个门徒在主祷告了以后，他来到主的面前说，求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然后主就分享了所谓的主导文。所以我们刚刚也读过去了，或者我们刚刚也用了主导文作为我们的祷告。那么在主导文里面，其实第一个讲到的事情，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第一个讲到的事情就是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讲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如同一个孩子一样，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为了要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主导文里面，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我们一生应当要尊主为大。我们讲到说，我们愿意求他的国度降临，求他的公义，求他的怜悯，求他的慈爱平安临到这个世上。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愿意来寻求上帝的旨意，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愿意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心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而不是要神来成就我们的心意。那我们也谈到说神会纪念我们生命里面一切大小的需要，包括日用的饮食，要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在我们求神饶恕我们，免掉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应当记得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这个是我们上次所分享到的。那我们今天一同要来分享的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祷告生活却是如此的贫乏。那么这里面的原因其实非常的多，但是大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不明白祷告的重要。那我今天没有打在 bulletin 上面但是有一个经文是在诗篇第121篇的第一节。那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诗篇121篇，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很快把它读过去。那么诗篇121篇是所谓的上行之诗。那所谓的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有许多，在后面有许多所谓的上行之诗，就是犹太人一年一度要去圣殿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犹太人要去锡安山，要上那个圣殿的阶梯，然后在去圣殿敬拜的过程之中间，有一些诗歌是他们所吟唱的。那么诗篇第121篇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他自己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中间如果是老基督徒，尤其是台湾来的，那么就知道有一位老牧师，他已经过世，就是滕进辉牧师。滕进辉牧师曾经翻译了一本书，叫做《祈祷所出来的能力》。那么这本书是 E.M. Bounds， 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出名的神学家，他写的书，他特别写有关祷告的书籍。直到如今 E.M. Bounds 所写祷告的书籍仍然是最重要的祷告书籍。那么滕进辉牧师曾经把这本书翻成中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写序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向山举目就是祷告，向山举目就是祷告。他说当一个朝圣者在锡安山，往锡安山去，要往圣殿而去，他在山下向山举目，他心中满了渴慕，他心中巴不得快快到了圣殿，好能够敬拜他所爱的神。那么在山下的时候，人看着圣殿，心中想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在我的一生里面，我的帮助都是从他而来。其实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祷告，他就必然冷淡，他就必然退后，他就必然会跌倒，他会失败，他会失足。因为我们刚刚举读了，我们的帮助或者说我们的力量乃是来自于上帝，而祷告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支取能力的那个管道。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那个造天地的上帝会为我们成就我们心里面所愿意的事情。但等一下我们讲到，并不是成就我所有心媒介所想的事情，但是神会为我们最好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当我们跪下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刻。所以有人讲这样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讲的，说神所做的一切正是在应允人的祷告，除此以外神别无他为。换句话说，神所做的正是在听人的祷告，而且要成就神他自己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但是祷告虽然这么样子的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明白，祷告是我们领受能力领受恩典的那个管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教会里面就安排这个门徒造就班，于是我们上了很多的课程，大概门徒造就班里面大概一班大概就是一个钟头谈祷告的事情。我们谈了，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了，其实我们仍然不认识祷告，以至于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跟随神的这个生命里面，尤其在头几年或者有的时候在中间遇见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在靠着自己的力量应付我们生命里面所有大小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往后几次我在跟弟兄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谈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祷告很多时候是有缺乏的？那么这里面我刚刚讲了有许许多多的原因。那么有一个事情是讲到说有一个 term， 我以前跟大家也提过，这个 term 叫做英文叫做 Christian Atheist， 叫做基督徒的无神论者基督徒无神论。你说这句话不太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是无神论者，对不对？那为什么称作为 Christian Atheist， 基督徒无神论者？那这个词本来是相矛盾的，但是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乃是指到说，有一些人宣称他们相信神，他们宣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活其实和不信的人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样子的基督徒，他们不祷告， 这样子的基督徒事实上也不信祷告所带来的能力，因此我们发现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缺乏从上面来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基督徒如此的软弱？那么其实我刚刚讲的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啊。那么在过去几年里面，我在家里面，在北卡的时候，我们在家礼拜三晚上，其实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小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我们一起求神来拯救我们，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到说，有一个问题是困扰许多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忙碌。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太忙，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借口。但是我们生命的确是忙碌的，我们生命不是不忙碌的，我们很多时候忙到一个程度，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疲倦。所以就像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跟门徒这个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主说你们要警醒要祷告，结果怎么样，这些人全都睡着了。然后主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心灵固然怎么样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有人这样子来形容他说，我们可以用三个忙来形容他。那么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我记得有一年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忙碌，在礼拜五晚上在团契里面见到一个老姐妹，这个姐妹老姐妹就说，哎呀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你最近到底怎么样？我说哇，我实在是非常的忙乱啊。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忙是可以了啊，乱就不好了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忙到一个程度，我们非常的混乱。然而人如何能够在忙碌中不乱，能够在忙中取静，能够在忙中有序，那么这个是需要操练。那么这是第一个忙，就讲到说忙乱或者忙碌。那么第二个忙，有人形容这个世代的忙是茫然的忙，草头的那个茫然的忙，那是讲到说世人对生命有许多的困惑，到底我是谁，到底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意义，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我在这里得什么。有许多的人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发财，他所念之在之的就是金钱。有的人急急营营的要升官对于我们这些很多在美国的人有很多做研究的就是要拼命的拿 grant， 对不对？然后拼命的要 publish， 要写文章。然后许许多的人在我们身边，许许多的人如此的忙碌，却并没有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或者永恒，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价值。那么第三个忙，有人讲说就是盲目的忙，眼睛的盲目。所以我们的心灵已经被世上所有的事情所占据，以致我们看不见那个在呼唤我们回家的上帝，也听不见世上受苦者的呐喊。那么这个是人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42节，应当是打在 bulletin 上面的。那我很快的把这段经文读过去。这边讲到说，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是耶稣跟门徒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马大、玛利亚还有哪一位拉撒路，他们这个家庭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主在行路经过他们家的时候，经过他们村庄的时候，就过去探望他们。那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马大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那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马大的手，还有玛利亚的心，啊，最好两个都有，对不对？又努力又勤快，然后怎么样？又愿意来亲近神。那么马大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他心中非常高兴主来到他们的家里面，所以他就忙着，大概是忙着张罗想要服侍主。那么我们不太晓得马大确定到底在忙什么，但是这里面的经文讲到说马大怎么样伺候的事多，于是他就心里忙乱。他可能在想说，这么多人还有门徒来了，我该要给他们烧个什么菜呢？或者我应当要想一些主到底想喜欢吃个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看一看家里又没有菜，家里又没有油，于是怎么样想叫玛利亚，打发玛利亚去干点活做点事情。但是玛利亚一点没有要帮忙的样子，对不对？这边讲到说玛利亚坐在耶塔讲道。那于是这个时候马大心里头就有点咕哝起来了，有点不太愉快了。那么路加讲到说他心里忙乱，于是他到主的面前，他向主抱怨，他说玛利亚把我丢下来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我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你好不好吩咐他来帮我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主怎么回答的？主怎么回答呢？在第四十一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怎么样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许多的人跟马大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忙着我们的工作，可能周一到周五我们忙着我们的工作，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忙着服侍，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忙乱，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啊，很多时候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说好像主有点不太近人情哈，马大已经忙得很了哈，那么特别需要帮助，而且他还在服侍你。那么但主其实如果仔细留意的话，主在这里并没有责备马大，啊，主其实很温柔的把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有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生的忙碌里面是不可少的，而那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到主的脚前安静来听到，来亲近神，来单单的渴慕他。那么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生命深处所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那其实服侍主好不好？服侍主当然好，但是在忙碌当中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脚前，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刻，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会被世界上一切的嘈杂的声音，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所淹没的。500年前马丁路德我们知道他是最重要的改教家。那么当时马丁路德在史记的记载里面，马丁路德每一天有3个小时的祷告，当他忙碌的时候他祷告的时间更多。啊，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奢侈的，大概也不太可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连几分钟祷告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的时间可能都不见得拿出来。Bill Hybel， 那么这一位很出名的芝加哥很出名 Willow Creek 教会的牧师，他大概在20年前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Too Busy Not to Pray， 非常非常忙，忙到不能不祷告。那么其实这个应当是我们的态度，并不是说服事不重要，并不是工作不重要，乃是祷告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次讲多祷告就怎么样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 不祷告就没有能力。而一个没有祷告的日子，或者没有亲近主的日子，是在永恒里面，那是一个浪费的、浪费掉的时间。那么所以回头来，记得我们在忙碌里面，我们仍然需要常常来靠近我们的主。但是当我们愿意来靠近神的时候，如果你有经验的话，你如果常常愿意祷告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会有许多的搅扰。那我们找时间我们再来谈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处在神与撒旦的一个征战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而我们所征战的，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每一次想要读经的时候，想要祷告的时候，就会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来造成很多的 distraction， 造成我们的分心。那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祷告的时候，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所以有的时候就电话进来了，朋友也找你了，电话找你了。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那时候只有电话，所以忙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这样的话实在不行，所以怎么样，就只好把电话的插头给它给拔了。电话拔掉以后呢，最少当天晚上你说我要休息一下，我要读经一下，我要安静的时刻呢，没有人来搅扰你哈，没有或者说没有其他事情来搅扰。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当你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事情。你可以把电话拔掉，但是满脑子的事情停不太下来。你发现什么呢？一下想到，哇，衣服还没洗，啊，快要没衣服穿了，要什么东西该买了，啊，像最近的话就想说，哎呀，这个购物季节快要结束了，什么东西赶快得去买一下。那你就发现有许多的事情会跑到我们的心里面。而有一些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非要赶快去做，不赶快去做，回头又怕又忘记了。好，上一次已经忘了这个事情，忘了三四次了，今天如果再不赶快去做呢，好不容易想到，再不赶快去做，这个事情又要拖几个礼拜。好，所以于是呢就把祷告的时间放下来，于是你就把灵修的时间放下来，于是就跑去做那些其他的事情。我还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啊，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就跟我讲一句话，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因为撒旦其实要搅扰我们与神亲近的时间。所以他当时教了我一招啊，这招其实很管用的，就是拿张纸拿支笔放在那儿，撒旦一提醒你做什么事情，就赶快把它写下来，你不必急着去做，不用急去做，那赶快把它写下来。哎，我灵修完了以后有一张 list， 有一个表列出来的事情，说哦，这几个事情是你该当去做的。那么于是你就发现说，撒旦可以成为你的秘书，可以成为你挺好的帮手，还应当真应当谢谢他啊。但是我们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与神亲近的时间。那么以后我们仔细会再讲一些更仔细的事情，我们当怎样祷告等等啊，我们还会再往下讲。但是其实基督徒不祷告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这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就是人不祷告是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人不祷告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依靠或者我们依靠我们物质上面的丰富。那我没有把这个经文列出来，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称它作为无知的财主的故事。那我们快把这个故事讲过去，就讲到说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财主田产非常丰盛，自己心里面就开始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生产的太多了，我的田地里面生产太多东西，这个仓房不够大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这么办，我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而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么这就讲到说，一个人想要靠着那个无定的钱财，其实是主耶稣讲到说，这个钱财必长什么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哈。如果你投资的话，你就会知道哈，那如果有钱在股票里面，股市下来的时候，钱去的是非常的快的。甚至知道一个有金钱的人很容易依靠他的金钱，一个有才能的人很容易依靠他的才能，一个聪明的人常常会依靠他自己的聪明。箴言第三十章我们有打列出来，你如果愿意记笔记的话，箴言第三十章第七到九节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箴言三十章第七到九节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这样子说的。箴言在诗篇的后面，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中间正中间打开来就应当在差不多在诗篇，然后你到诗篇的后面就是箴言，在箴言第三十章第七到九节，这里有一个祷告是这样讲的，是说我求你两件事情，就是这个祷告人求神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就是说这两件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在我活着的时候，神啊，求你赐给我这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叫做求你使虚假跟谎言离开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离开我。那换句话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求你让这一切离开我。然后他讲到，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然后他后面讲两件事情，他说恐怕我饱足怎么样，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这个经文我们叫做中产阶级的祷告。中产阶级不要给我太多钱哈，不要让我太贫穷，这叫中产阶级的祷告。那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其实这个祷告的人他明白一件事情，讲到说叫我不要太富足，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如果太富足的话，我就心里面会骄傲，我就心里面开始会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所以他知道财富所带来的危险。他讲到说不要让我太过于富足，然后他还讲到说不要让我太贫穷，因为我心里面害怕如果贫穷的话，我落在一个光景里面，若是有一天我去偷盗，那么我就亵渎了我神的名，人家知道我是信神的，然而我却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因为它兼顾了一个属灵的层面，讲到说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那他顾到了他生活上面实际需要的层面，他说求主赐给我足够的，这是一个平衡的生活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最主要就讲到说求神啊，求你不要让我偏离你的道路，让我行在你的道路里面，让我不至于偏离。但是有的时候人可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可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可能依靠物质的丰富，也有人会依靠他自己的行为，依靠他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翻到这个 bulletin 上面，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快把这个故事要看过去。主讲的这个故事讲到说，耶稣第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这个人看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好，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么这个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但是相对的有一个税吏站在那里，这个税吏呢 连殿都不敢进去，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里边有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大家知道都是已经熟悉，就叫法利赛人是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里面的教派的一个法利赛的教门，他们是非常严谨的，他们守律法极度的严谨。那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宗教徒，非常严谨的律法的这个实行者。那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税吏，那么税吏呢其实是替当时罗马政府收税的，这些人收税呢随便他想要收多少他就收多少，所以很多的钱中饱私囊。那么这些人有许多不义之财，那么这些人又是所谓的中国人所说的卖国贼汉奸，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是被社会所不容的，而法利赛人在社会上面是被人所敬重。那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人勒索不义奸人。”其实他讲到的就是在他附近不远的那个税吏，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犹太人一年最少要进食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但是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么他在神的面前夸口自己有多么的好，所以其实主给他了一个评语，就说这个人叫做自言自语，其实那个不是一个真心的一个祷告。但是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是一个不好的人，在社会上面人家所瞧不起的人，但是这个人当他有一天他站在远远的站着，他心里面知道他一切的过犯，他举目望天也不敢，所以他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耶稣说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为什么呢？其实第十四节已经把答案讲了出来，因为主耶稣给了他的解释，因为凡自高的怎么样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一个人自以为义，以为自己的行为有多好，当他瞧不起人的时候，当他在神前面要带着他自己的义，我们常常讲说人的义最好的光景也不过是一个这个破烂褴褛的一个衣裳，那他自己觉得他有许多的义行，他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当他在夸口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神却说这个不是我所要的祷告。那么十九世纪的时候，挪威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叫做哈列斯比。那么哈列斯比这个神学家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祷告，那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的哈，叫做祷告。那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祷告呢？他说神所悦纳的祷告乃是一个人对自己绝望，但是却对神有充足的信心。一个神所喜悦祷告乃是对自己绝望，然后对神有充足的信心。如果用英文字来讲的话，这个 prayer equals to helplessness， 绝望的光景加上 faith 加上信心，那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记得住啊。所以税吏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他看见他自己的罪，他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的时候，虽然他是人所瞧不起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神看他悔改的心为宝贵。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譬如说在渔父里面的约拿是一个例子，当约拿背逆神却被一个大鱼给吞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听起来人不太能够明白，但是当约拿在渔父里面的那个祷告，他求神拯救他的时候，他在绝望里面他向神呼求，神就拯救他。你想到被扫罗追赶的大卫，他在困境里面在绝望里面， 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听他倾心吐意的祷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是如此。在小船上面，我们讲过，在小船上面那个门徒遇见跟主遇见风浪的时候，门徒向主喊着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在那个时刻，在绝望里面对神的信心，向神的呼喊是神所喜悦。那有本书叫做《疾风烈火》，《疾风烈火》这本书台湾来大概晓得，叫做 James Sembala， 纽约一个很出名的律师，他曾经一个为主大为使用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被软弱的人所吸引。当一个人软弱，他落在苦难里面，他落在罪的捆绑里面，但是他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神纪念这些人。所以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事情，如果你还记得摩西当年被神呼召要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向他说了几句话，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被督工的所受的辖制所发的声音我实在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们感谢神，在一切的苦难里面，在一切痛苦里面，神都是知道的。所以不管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艰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健康，不论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确知一件事情，神知道这一切。所以诗篇第九十四篇第九节有一句话讲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神是那位造耳朵的主，造眼睛的主，在我们一切生命里面的艰难，我们一切的患难，神都是知道的，而且神也顾念。当我们在患难里面抓住，紧紧的抓住神，说神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拯救，我不晓得在这样子艰难的环境里面我要怎么样度过去，但是你知道我的道路，我们在里面就可以得着安息。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我也知道我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会跑在上帝的前面，因为我们，因为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太忙碌的时候，真是没有安静寻求神的心意，有的时候会偏行自己的道路。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到六节打在 bulletin 上面，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熟悉的经文，这个必须我们要记得的一个经文，就是你要怎么样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怎么样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是一个应许，他必指引你的路的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是给那个谦卑的人，是给那个肯依靠的人，是肯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认定神的那个人。这样子的人，神说我要指引你一生的道路。